第三个，循协良规，要懂得感恩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一个人没有感恩之心的人，你不要跟他交朋友，你听懂我意思吧？哎，人必须要有感恩，有了感恩呢，他一定有敬畏，感恩跟敬畏是非常重要的。感恩，首先我们学易经，要非常感谢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给了我们这么好的精神食粮，这么的智慧的瑰宝，让我们学了以后能够很好的做人做事做学问，是吧？感恩，而且我们是很幸运能够有这个缘分学到，好多人还不知道嘞，有的人说易经是迷信了，让管他去讲，我们有幸。第二个，感恩相对的是敬畏，人在做天在看，这六个字一定要相信啊！人在做天在看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这个很重要。人在做天在看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有了这个敬畏之心就不会犯错误呀。不要说大的事小的事情我都不做，因为我知道人在做天在看，对吧？哎，我有神明啊在看着我，有敬畏之心，所以我根本不可能会犯什么错误，是吧？一直在做善事，是吧？你看，对吧？要懂得感恩。我上次讲过这个故事，对吧？就是王彩玉这么一个农村妇女，她没什么很高的文化，她都懂得感恩之心，对不对？她临终的时候叫蒋中正跪在面前，就跟她讲了这句话。他说：“桂圆，而会瑞圆啊，你要记住，妈妈就要走了，你永远不要忘记，在我们母子两人困难的时候，帮助过我们的乡里乡亲们。”一个农村妇女啊，对吧？接下来他说：“我这里有些私房钱，不多，但是拿去办一所子弟小学，让村里的小孩子有书读。”我每一次讲到这里都是很感动的，一个普通的妇女，她的感恩之心啊，是吧？哎，有的人不懂的，这没有感恩之心，你不要跟她交朋友，对吧？你对她好，她不会感恩的，她认为应该的，这是我碰到多了，是吧？是吧？像我这个人就是这个，不管是大恩小恩，我都铭记在心。我们中国人一个最大的问题，吝啬不是钱，谢谢两个字不大肯讲的，对吧？我已经养成习惯了，我也叫我的学生们多谢谢，对吧？哪怕你到商店里面超市买东西，服务员跟你服务了，你说声谢谢可以了。我记得在澳大利亚的时候，人家外国人都在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， 对吧？做什么就 thank you 跟我握手，对吧？为什么呢？谢谢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呢要懂得感恩，对吧？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平等的了，人家做一个低位的某个工作为你服务，人格不平等啊，这是他的职务属性，对吧？是吧？哎，第四呢，忧患在心，我们时时要有忧患意识，这一点很重要，对吧？忧患意识对每个人来说非常重要。好的时候不要要想想，这个防备意识要有。第五呢是悲情处理，为家庭幸福常要付出，对吧？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悲情处理不是有事情啊，就是说我们为了家庭我们要付出，我们要付出，是吧？要有这种意识，对吧？而且是一个人做人什么呢，引申下来要有奉献，要做奉献在前索取在后。现在社会为什么道德沦丧，就是说老是想索取不想奉献，这个社会颠倒了，是吧？所以很多人虽然通过某种手段成了亿万富翁，但是他德不配位，对吧？他不懂得奉献，光想索取，对吧？所以有的人在奋斗的时候没钱的时候倒蛮好，一到有钱有反而很空虚啊。我这个又讲到这个事情，我在几年前在上海大学搞了六七的这个 MBA 班，都是来的都是基本上都是老总，在杭州搞了一个班，杭州里面金华有一个老板，他叫陈小华，40多岁男的。哎，我这一宣传，他说：“哎呀，顾老师，好好好，我们是88,000，我付一张支票开过来，88,000乘5多少？哎，40几万。哎呀，我开心啊，一下子送5个人来，对吧？招生嘛，开学了来了。 哎，五个人，他来了，想不到他旁边带了两个是保镖。我以为上课，我说哎，你们怎么不去？他说我们是保镖。他说他们保镖，四个保镖。晚上我们跟他住了宾馆蛮好，他说要是五星级宾馆。我说不行不行，我们集体住在这个宾馆，一般性的宾馆。好，结果保镖，他这个里面在睡觉，保镖四个保镖，两个保镖是上半夜，下个还有两个保镖是下半夜，就像保卫胡锦涛一样的。他是里面两个保镖在门口，就我顾老师可以进去，哎，他对我非常尊重，他说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他说顾老师你是我最尊重，对吧？他身价是多少个亿啊？开金矿的，在湖南什么开金矿？你看这一次西藏不是出事了吗？淹死了大概什么山体滑坡，什么80几个人，对吧？那我也不怕他死因，实际上他是不对的，实际上隐瞒了一个重大的事实。我知道，因为沈小华后来跟我讲过开金矿了，在山里面开的了，他肯定在西藏那边开了以后，哇，技术事故了。所以他说好像身体滑坡了，对吧？我是说我的看法，金矿啊，开金矿啊，他肯定把里面的这个这个地质都搞坏了，对吧？死了80几个人，重大的事故。我们现在一个新闻很不好，新闻明隐瞒什么东西是吧？不讲真话，这个很不好。
说真话要吓死的。
哎，就是。还有人数里面有时候经常瞒报，弄得不好不止80几个人，就像现在禽流感一样，对吧？死了6个，人家说不止的，对吧？所以现在要话题拉回来，他是开金矿的呀，对吧？钱多得不得了，但是他在金华市政府市长都看到他要很那个了，但是他你看空虚吧，带保镖谁来杀你啊？他后来跟我交流过，他说顾教授，我确实，我原来是很穷的，我改革开放也通过奋斗是吧？我现在赚了这么大的身价是吧？我反而感到很空，他说，连老婆都离婚了。人家说有钱老婆哎离婚，哎，家里保镖，所以钱这个东西有时候某种不是好东西啊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你看见吗？哎，是吧？话题拉回来，第六呢，驱除心宅，要消灭心中的不安的冲动，这一点也很重要。我们人啊，有时候心里面有一种不安分的冲动，有吧？应该说每个人都有，是吧？不安分的冲动要消除，是吧？我感到如果消除了心中不安的冲动，这样子以后呢，我感到一个人啊，有上一次我好像跟大家说过的，对吧？壁立千仞，无欲则刚，对吧？壁立千仞，无欲则刚，对吧？有用乃大，什么不写了，对吧？无欲则刚，一个人如果我体会啊，一个人如果少欲望，对吧？都正念，对吧？会活得很轻松。这是我的体会，我也感到活得很轻松。为什么现在社会上面好多的人压力很大，是吧？厚德载物啊，上次我讲过了，这个物。就是你想要的这种欲望，是吧？我要想名利，我要想地位，我有了2套房子，最好有6套啊，我最好有汽车啊，什么什么，对吧？有了这个什么牌子，还有宝马，宝马以后要什么？每天的欲望啊，无穷大，会压力很大，你同意吧？啊，无欲则刚，没有这种欲望，对吧？没有这种非正念的，没有这种。对吧？非正念的这种欲望，我感到活得很轻松，这是我的体会，对吧？我现在就感到我顾老师活得很轻松，我已经无欲则刚，在这样的年纪，对吧？我就一门心思的传道，没有什么呀，我也不想挣什么东西，是吧？很开心，很轻松，不要怕谁，我相信你们如果学了易经以后。也会跟我一样，因为看透人生了呀。刚才我还是这个话呀，对吧？你有再多的钱，再多的都是代保管这个，这是绝对的。你们回去仔细想想， 对吧？把这些东西压在身上是很累的，啊，有些话是不大好讲的。比如我到澳大利亚去了，碰到一个学生，上海大学的研究生，我带的。哎呀，顾老师你来了，他说我就感到我的爸爸妈妈在上海，我经常回去看看。现在在澳洲已经定居了，对吧？30几岁的男孩子，他说我感到在我们中国上海大陆，不管有钱没钱的人，都压力感到压力很大，是吧？是不是？我们没钱的压力大，有钱也压力大呀。你不要以为大，现在对房地产老板压力很大，卖不出去的话，房这个银行要追的，对吧？我有几个学生房产老板，他说胡教授冤枉啊，他说政府拿走60%啊，他说他们以为我们像煤老板也黑的，他说不是的，他说，对吧？是吧？卖不出去房要追债了，是吧？他们压力很大，不像我们想象的，是吧？但在澳洲他说不管有钱没钱很悠闲，对吧？没什么压力，好像看他们这个很悠闲，是吧？一个欲，对吧？所以呢我们要消灭心中不安的冲动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很多人就是因为有不安的冲动犯了一种很大的错误，是吧？是吧？因为有不安的冲动呀，是吧？所以这个非常重要，是吧？离卦是64卦当中的第30卦，论家庭幸福之道。离日当天之象，大家看啊，离日当天之象，光明远大之意。大家看这个象啊，因为是离是火呀，美丽的意思呀，对吧？你看阳光照在这里，看见吧？哎，你看一个，看见吧？要富和楼中的这个意境，你看很开心的，看见吧？这个两个动物在这里戏耍，对吧？所以离卦它是这样一种象，离日当天之象，对吧？这个与众同乐之象，游与游记之象，就内刚外柔，对吧？那么兑呢是亨利贞，兑卦象征和欲，就是很开心，对吧？利欲手持正道，指出与人和欲相处时总的行为准则，首先要心怀诚信，不取悦于人，思想始终要坚定而坚定，是吧？这个《左传》当中讲的“皮质不存，毛将安抚”这个话，这话也很重要的，是吧？毛总是要浮在皮上，人在社会中也往往是要有所依附的，是这个道理吧？所以呢还有复利辅助依附之意，但依附要有正确的目的和生意的策略才会有利。记住啊，依附要有正确的目的和生意的策略才会有行，对吧？人往往在社会有所依附的，对吧？才会亨通，反对不守正道，这很重要。人是有依附性的，对吧？我经常上一次讲过，我们周恩来总理16岁的时候算了一卦，是随卦，随卦，对吧？然后我们下次会讲的随卦，对吧？他就自己意识到，他的一生当中，他要依附于某一个人，听懂了吧？他不能做一把手，哈！虽然他的才华很厉害，甚至超过某些人，但他就是安于做一个宰相的位置，是吧？是不是啊？哎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依附，但是要有正确的目的和生意的策略才会有利。所以他是个不倒翁，有正确的策略，永远不会倒台，是吧？哎，才会亨通，反对不守正道，对吧？他有走正道。那么这里呢，有一个巽卦。上面都是这个巽卦呢，都是这个风，对吧？巽卦，对吧？它也是个儿子卦，对吧？这个女儿卦，这个巽是大女儿，你看它是巽下巽上57卦，是吧？啊，那么巽意思是因为顺从而带来的家庭卦，在一个家庭里面，大女儿是比较忠厚老实，帮助这个爸爸妈妈来。这个弟弟妹妹们，对吧？照顾照顾，帮妈妈们做做家务什么。第一个女儿总是比较好的， 他顺从而带来了家庭快乐。他的卦辞勋，勋小亨利有攸往，利见大人，讲是一个嫁入到夫家的妻子，通过柔顺的为人之道，赢取了丈夫的信任的过程，完全是按照夫妻情感的发展阶段循序渐进的。你看他这个像随风飘荡之象，你看，哎，像风筝一样的，看见吧？然后呢，上行下效之意，上行下效大家知道啊，这个成语，上行下效，对吧？对老人、长辈要照顾好，对下面也要照顾好，对吧？你看这个象，看见吧？看见吧？哎，这个放风筝，大家在玩，非常和谐的一个景象，是吧？巽卦。64卦当中的第57卦，随风飘荡之象，上行下效之意，叫有容乃大，啊，刚才讲了，壁立千仞，无欲则刚，后面就是有容乃大，哈哈，对吧？哎，海纳百川，是吧？此卦告诉人们，人必须能伸能屈，对吧？人有时处于阴柔逼下的地位，但由于能以阴从阳，巽身容人。人无不悦，能扭转不利于事业成功的逆境，营造出一个有利于开拓进取的宽松环境，能够扭转不利于事业成功的一种逆境，对吧？这逆境的智慧就在这里。当你身处逆境的时候，不要灰心丧气，对吧？要懂得否极泰来的道理，是吧？营造出一个有利于开拓进取的宽松的环境，要营造。等是等待不来的，是吧？要去做，啊。好，那么我们呢，正好时间也掌握了蛮好。这个婚姻家庭，对吧？这一个八个卦，我们基本上都捋了一遍。有些是详细讲，有些呢留一个，你们回去以后根据这个作业，对吧？作业来把它做好，是吧？这个尾声。我们做任何事情有头有尾啊，对吧？有头有尾。好，还是跟大家总结一下《易经》呢。通过这样的讲述以后呢，大家知道，《易经》是结天地之灵气的，《易经》是结天地之灵气的，对吧？学习《易经》就是与苍天祖先对话。我们始终要这个话要记住啊，我们学《易经》啊是很神圣的，是跟苍天跟祖先在对话，是吧？吸取正能量。实际上现在我们学习呢，应该是什么呢？不是吸取，从吸取开始叫递增，是递增正能量。光吸取还不行，要递增，这是我们学易者的进一步，要递增。因为我们本身已经通过学已经有正能量了，对吧？我们要把它正能量递增起来，是吧？打开意念之门，我不重复了，一开始就讲打开意念之门，对吧？我们这里有个神灯，这个祖先的教诲通过这到心里面去了，是吧？我们得到的不是知识，而是智慧。记住，不是知识，是吧？21世纪是中国智慧文化崛起的年代，我们一定要牢记神圣的使命。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这个话永远要记住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为了传承祖先留给我们的精神食粮，而努力学习吧。所以这个呢，回家作业你们上面都有了，是吧？哎，所以你们这一点预习下一讲，我们下一讲要讲健康养生与心态当中的八个卦，因为祖先老好的，他每一个卦都有道理的了，是吧？这个八个卦你们呢预习一下，对吧？学习有个诀窍，我跟学生经常讲，当你要一门新的学开始的时候，预习要预习一下，对吧？其实学习很简单吧，学习以前要预习，回去要复习，是这个环境吧？说复杂不复杂的事情，我跟我女儿小时候也这样讲，明天老师叫什么啦？预习一下，对吧？ 预习以后呢，就是心里有底了，明天老师讲什么，对吧？回来复习一下，哎，这个是学习的诀窍，道理对吧？如果不抓这个两个，哎，你不既不预习又不复习，像已经这么高深的学问，怎么会巩固？大家想想看，对吧？所以当然了，反过来我这样讲呢，你们不要不开心，因为我也知道在座的各位都有工作，都很忙，是吧？都很忙，那么每天就抽个那个半个小时，对吧？那么利用这个休息的时间呢，来预习一下，来复习一下。这一个前提呢，就是什么呢？通过这个易经呢，我们感到能够到这里来学习，肯定已经是对易经很热爱的人，否则不会来的呀，对吧？一个大家知道，兴趣是入门的向导，既然热爱了，你肯定肯下功夫，对吧？对不对？我们来学习没有什么功利性的，我们完全是一种爱国心，一种是吧？一种非常喜欢的一种心态来的。既然喜欢，我肯定愿意花功夫，对吧？电视不看，对吧？电视乱七八糟，看什么看？我还不如利用这个宝贵的光阴学习易经，对吧？因为你们在座这么年轻，对吧？五年十年以后，你们都是大师了，对吧？我有一个理念，我跟学生一直讲的，我的心愿，第一，我毫无保留的把我有限的知识，有限的，我也不是，都毫无保留的传授给大家，口传心授，没保留的。第二，我真正的希望你们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宏愿，要超过老师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我跟我学生一直讲的，一定要有这种心愿，要超过老师，肯超过老师的学生才是好学生，这是我的理念，是吧？我看到我现在好多学生超过我了，我开心不得了，这个实际上就是我的一种开心，是吧？我年轻时候跟着师父学，老师也这样讲，现在我已经在某些地方超过老师了，老师很开心，因为长江后浪推前浪呀，对吧？一门学问也在发展的呀，是吧？科学发展观永远是正确的，是吧？哎，所以你们要有这种宏愿，要超过老师，是吧？这样才是好学生，张学友，对吧？要动脑筋，对吧？把这个东西好好的，大智慧，你英文老好的 ，Great Winston， 你不是英文老好的吗？什么意思？
大智慧。
对呀、啊、，No clever， 他也是聪明，但是他带着狡猾，对吧？他是小聪明，对吧？我们要学 Great Winston。易经是个大智慧的学问啊，是吧？所以我想我今天呢，这个6点钟了，大家辛苦了一个下午，再一次真诚的感谢各位，跟我一起来互动，谢谢大家。